做了这么多年的新闻评论呢，跟各位说句掏心窝的话，像干我们这行的人呢，他是轻易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离开自己的国家。为什么呢？中国这片沃土啊，老话叫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直接翻译过来搁到新闻学里来讲，这就是这片土壤啊，是诞生诸多新闻的沃土。因为地方足够大，人足够多，要搁句不好听的话说呢，嗑瓜子嗑出个臭虫，什么人都有。你纵观这些年的中国新闻，你想到的想不到的各种各样的奇葩新闻，你都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看到。这点恐怕在世界范围之内，我认为是独一无二的新闻沃土。你就拿咱们现在大家普遍重视的各种舆情来说，你就发现呢，这个事情刚出现的时候大家这么认为，过两天可能发生一次反转，再过个个把月可能又一次反转，甚至有的隔了几年之后大家回头看看呢，还能找出不同的东西来。所以这舆情不断的反转可以说是花样频出，还有的时候呢，有人在某种舆情情况下呢，有锦上添花的，有雪中送炭的，还有落井下石的。还有什么情况出现呢？明明这事和他关系不大，这舆情都集中在某一个方向是负面的，突然有人站出来替他挡枪，当了一回活雷锋，这样的事也有啊。你看去年我做过一期节目，大家都记得这个蔡国强在中国西藏在喜马拉雅山脉上放烟花，本来当时的社会舆情呢是民意汹汹，都冲着西贝的贾国龙去了，说你那里是预制菜啊，价卖的高啊。哎，这时候蔡国强事件横空出世，等于给西贝贾国龙挡了枪了。当然我们说这个事儿蔡国强是被动的，他也不想把那个事儿宣传的很大，但是眼下中国就出现了一桩奇葩的新闻，就主动站出挡枪，跟他没什么关系的。这我说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想到我今天要说啥，就是前两天围绕着母亲节期间呢，这个 OPPO 手机它那个文案有违公序良俗，本来这舆论呢都民情汹汹的，就冲着他这个事儿去了，结果这个时候呢，突然间武汉大学发出了一纸通知，等于把这事儿责任揽他身上了。现在这个负面舆情一边倒的都冲武汉大学来了，所以像这样奇葩的事主动站出来挡枪的，大伙说这样的人有哥们叫到哪里找这么好的人呢？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事儿呢？小品台词叫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我这样做是有正当原因的。所以这个事情我倒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做新闻评论的人好好探讨一下。那今天我就给大伙说说这个事儿，为什么舆情都冲着武汉大学去了。那把这说清楚，咱得先从这 OPPO 这文案说起。今天5月8号的时候，这马上5月12号就母亲节了嘛。这个作为母亲节来说呢，有很多的这个产品呢想利用母亲节做文章来搞营销。因为我们这 OPPO 手机呢，它有个特点呢，拍照什么的各方面比较好。所以他想借着母亲节呢，就让更多的喜欢摄影啊，喜欢搞点生活情调的女性啊能买这个东西。所以他做了一套营销文案。这个营销文案的着眼点在哪儿呢？他当然不是面对着那些含辛茹苦的啦，这个汗珠子摔八瓣这样母亲，因为这样母亲很多买不起很好的智能手机，用一个手机他不愿意更新。他针对的是呢，生活在城市的一些个有闲有钱阶层的这样的女性，比方整天养个狗啊，拍个照啊，去旅游啊，他目标是这些客户。然后他做了一个营销文案，这个文案做出之后啊，几乎是招致了一片骂声。为什么呢？你看我把这文案跟你说说，他说的什么意思呢？说是那个我的妈妈，母亲节嘛，他肯定得写妈妈。我的妈妈有两个老公，一个呢是他爸，另一个是别人。说他和他爸呢，一年当中呢也不可能有什么特殊的约会，跟另一个老公呢，一年当中也就能见一两回。和他爸爸约会呢，他妈基本也不打扮。但是和另一个老公约会的时候呢，恨不得把婚纱都穿上。当然他说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代的女性啊，那不光是只有家庭生活，她也有她个人的兴趣爱好。比方说城市的女性，你比方说30岁的女性依然她也有追星的这种爱好啊。因为在追星这个饭圈里边，管喜欢的这个爱豆呢，有的时候亲热的叫声老公，这是这个小众的饭圈里的就像黑话一样的东西。你比方有的朋友有过听演唱会的感受，你比方说这个男歌星女歌星上场的时候，下边就有一片有喊老公喊老婆什么都有， 这其实是饭圈内部的一个昵称，也算不上什么大罪过，也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罪过。但是坏就坏在呢，你是在母亲节搞这个营销文案。作为饭圈里边管这个歌星叫老公这样的小众式的黑话，你不能把它扩大到啊面对着全年龄段的对母亲的感情领域。因为中国人对母亲的爱啊是严肃的，是深沉的，是不大容易用这种戏谑的方式来开玩笑的。而且你一上来就是我妈妈有两个老公，你这个话引起的歧义让人觉得你是绝对的违背了公序良俗啊，这和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是格格不入的。假如说你就是饭圈里边你这么叫，你们自个儿愿意咋玩咋玩无所谓。可是你 OPPO 这个手机营销文案是面对着几乎所有人的，你这样的话容易让人产生歧义，进而产生反感，说到底是违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传统习俗的，这是不被大众所原谅的。所以一出来几乎是一片骂声，有人甚至说你不妨你把它倒过来，你说我妈妈有两个老公，那你能不能说我的爸爸还父亲节，你说我的爸爸有俩老婆啊，一个老婆一年天天见面，另一个老婆一个月大概见一两回，一个老婆见面的时候连说句我爱你的话都不肯说，见到另一个老婆恨不得再加五个钟再加四个钟，这跟洗脚房似的，你能这么说吗？你肯定不能这么说呀。所以那既然父亲节你不能这么做，那为什么母亲节你能拿母亲这种神圣的感情去开这个玩笑呢？所以这个文案大家一定是反对的。我本人听到之后是第一感觉非常不舒服。我相信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在看到这样的营销文案只顾流量玩网络梗而完全不考虑大众感受的文案肯定会心生反感。所以一面倒的批评上来之后呢， OPPO 也知道这个事儿坏了。然后连续呢在接连两天呢发了两个道歉声明。就说我们只顾啊考虑了互联网的网感，想打破现代女性传统刻板的印象，我们想让现代女性啊活得如何更丰富点，但是这个词有这个狡辩的嫌疑。他第二次道歉就很诚恳了，就说相关的人我们一定处理。结果从他的中国区域这个负责人一直到下边的营销团队，几乎所有跟这事件有关的人都受到了处罚。也就是这个事情最后呢，OPPO 作为一个厂家来讲呢，值得营销这方面做的不对了，可以说相对诚恳的做了道歉。那么这个事情呢，在这个企业营销过程当中啊，是屡见不鲜的一个现象了。就是企业在营销过程当中呢，出于对这个营销目的的这种渴望，或者说从业人员他的从业水平不高，价值观有偏奇，那么出现了出错的现象，犯错了。犯错之后呢，遭到一致的批评，犯错被批评。纠偏道歉，进而全社会达成认知共识，接下来这种现象会越来越少。这其实就是企业营销过程当中犯错之后形成的连锁社会反应的一个完整闭环。而这种事情我认为对这个中国的企业来说不见得是坏事，你有这样的过程，企业就会知道公序良俗的底线不容践踏，应该什么样是相对来说是我们大家能接受的充满着阳光的那种营销文案，而不是玩互联网梗，而不是在这个崎岖险峭的地方上你想做出点创意，那跟走钢丝也差不多。就事情到这儿呢，我认为呢基本就告一段落了。那肯定是 OPPO 呢在这波过程当中它的销量会受影响，而且呢它的企业声誉会受到一定的这种打击，这是肯定的。可能这波舆情呢还要再隔个一个礼拜左右才能完全平息。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本来民意汹汹都对着 OPPO 的时候，突然间斜刺里杀出一个全国排名第八的985211院校武汉大学，一下子把这波负面舆情啊都揽他身上去了。怎么回事呢？就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它的主要责任方呢肯定是 OPPO 的营销团队，那么这个文案的创作者，就整个文案团队的负责人呢是个姓于的人，据说呢是个这个女人。那么后来有人扒出来说她是2008级的武汉大学的本科毕业生，武汉大学文学院的。本来这个事网上呢也就是正常那种方式，说谁犯了错了我们扒一扒他底细也就到这儿。可是没有想到这时候武汉大学沉不住气了。啊，是我们的毕业生，我们可不能背这锅。于是武汉大学文学院在5月10号前后突然间对外发布了一个声明，很正式。然后武汉大学呢他的这个公众号微博官方的网账号直接转载了。就转发了他这个声明。结果这一下子遭到了全社会整个掉过头来都问他使劲了。为什么呢？ 他发这声明的意思就是给人感觉好像是指责自己的毕业生怎么犯了这种价值观的错误，这个姓于的啊，我这个毕业生，其实大家谁都看出来这就是甩锅的，就我们可不担这责任呢、啊、因为大家清楚武汉大学这几年呢在舆情上没少出问题，包括什么这个座椅标志啊，像这个日本国旗啊那个事儿，还包括最有名的他2023年发生那个图书馆性骚扰事件，最后呢叫杨景元那个女研究生证明这个事儿纯属他想多了，是个诬告。这些事情呢武汉大学在这些舆情面前显得比较被动。完了后来全社会对武汉大学的负面评价是非常多的，认为他反应迟钝。这回可不迟钝。不光是不迟钝，反应都有点过激了，有点靠前了。就是当我们都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说这个 OPPO 团队的他这个文案的负责人是武汉大学毕业生，咱都不知道，更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哎，武汉大学人家早我们这个意识多少钱那之前蹭他站出来了，马上就发一个这样声明。那么为什么我说这个声明有严重的甩锅嫌疑呢？咱可以把这声明给大家说说大致意思啊。你要是愿意看的话你可以在网上搜，一搜能搜出来。它总共分成这么三段三层意思。第一段呢是例行公事的。听到这个情况是我们学校毕业生于某做的这个文案。哎呀，我感到无比的诧异和震惊。你听这个开篇跟鲁迅写的友邦惊诧论似的，感到无比的诧异和震惊也惊诧。这首先是这叫立论，表明态度啊，我们坚决不同意这种讲，我们诧异和震惊。第二段是核心。第二段说的什么意思呢？有几层意思。第一个是呢，这学生挺好的，在校的时候还因为在这个公交车上照顾受伤的耄耋老人而受到广泛赞誉呢。你看他为啥用耄耋呀？要用80岁以上不就显得没文化了吗？我文学院嘛，我写着不得有点文化，不叫80岁以上，我叫耄耋老人啊。然后他说在校的时候他这样，可是现在万万想不到呢，你看他现在做出的事儿，这等于是严重诋侮毕院一以贯之的立德树人的教育观点。这句话是核心，就他干这事儿跟我们学院一贯教学生的立德树人的理念完全不一样。你注意这两句话加一块啥意思呢？孩子是好孩子，后学坏的，在学校时候我们这孩子挺好啊，你说毕业以后让这社会教育混成这德行了，意思啥？没我关系啊，这事儿不赖我啊。大家琢磨琢磨，像不像家里那后妈？本来武汉大学作为这个于某人的母校，他想扮演一个恨铁不成钢的慈母形象，结果事实上他这一甩锅，你看在家挺好的，出去变那样，他由恨铁不成钢的慈母转化成落井下石的后妈。咱们中国社会有很多负面的后妈形象，往往都是这孩子呢，家里我对他可好了，跟比对我自己孩子都好，你看他出去说说那跟我没关系，是不是很多负面后妈都这个形象？当然后妈呢他绝对不都是这样，为啥你听到的后妈所有的故事里头那后妈形象都不好，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给孩子讲故事这个是亲妈，那亲妈能说后妈好吗？所以这叫牢牢的掌握叙事的主动权，就像我们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一样，主动权在我们手里，这你就明白为什么后妈形象都不好。所以在这时候武汉大学就由一个恨铁不成钢的慈母，他想宣扬这种形象，结果变成了一个落井下石的后妈。而且这两句呢代表这个意思吧，他用的还不好。像你这种要面向公众声明，你是不是得大白话大家都知道，这里用了两个生僻词，一个是耄耋，指着80多岁以上的老人，一个是诋侮。这个诋侮这个词啊，他写成了这边木字旁这个诋侮，就是那个牧羊犬这个木字旁。这个诋字啊现在基本上不用了，原则上都写成这个抵触的抵了。他用这个词儿本身来说呢，就是掉到书袋，显现我文学院有文化修养。关键是啥呢？他用错了。为啥呢？抵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严重抵侮毕院一以贯之的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他这话意思就是和我们学院呢这个一以贯之的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呢互相抵触，互相矛盾。他是这个意思。可是为啥我说他用的不对呢？诋侮这个词儿啊是个不及物动词。他后边是不自带宾语的。你比方说他要这么说就对了。与毕院一以贯之的立德树人教育相思想相诋侮， 或者严重第五，这就对了。可是你把严重第五搁前面，严重第五一以贯之的教育理念，这就不对了。它后面没有宾语，因为第五是不及物动词，它是什么和什么相互抵触，什么是和什么严重违背，是这个意思。你不能说是互相矛盾什么什么，互相抵触什么什么，这就不对了。它后面没有宾语。所以就说文学院出了这么一纸通告呢，本来想表达他自己一个慈母形象变成了后妈形象，本来想显示自己有文化，结果到最后还被大家笑话，变成什么潜伏里边吴敬忠站长说的话，本来想把脸露出来，结果把屁股露出来，还倒丢人了。就是这第二段是他的核心意思，意思孩子好孩子，后学坏的可不赖我啊，这事儿就坚决甩锅，在校时候好好的，到社会上混成这样了，不对。然后第三段就是我们一贯什么立德树人呐、啊，加强传统文化和现代先进文化的教育，如何如何肩负国家使命，这些这都是废话，就是哪个领导讲话你都能听到这些没用的废话，所谓坚持政治正确的废话。整个这三段就特别像一个政府机关的刀比利那种猥琐的笔法，四平八稳不出错，而且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甩锅甩得利利索索。所以这是武汉大学文学院他发出一纸声明。那么武汉大学的官方账号进行转发，就意味着代表了武汉大学校方的整个态度。所以这个声明出来之后，舆论转向了，没有多少人在批评 OPPO 的文案了，转过来都被武汉大学使劲了。为什么呢？他表达出来这个东西啊，吃相实在太难看了。就说你对你的毕业生犯了点错误，你作为母校是不是应该包容啊，指出他的错误，治病救人的态度，你及时跟他切割什么意思？你这里头不仅不帮自己的毕业生纠正错误，反而及时割袍断义，玩个大义灭亲，这个恐怕这个问题非常大呀。因为作为母校来讲，你是希望成为学生精神上的一个避风港，他一个精神图腾的家园，你不能在这时候呢，作为一个审判台先给他在道德上画个叉，结果你变成了什么？像舆论向某种政治力量进行献媚的，摆一副大义灭亲态度的这样一个公关部门了。你这你学校的风骨哪去了？学校的这种人文精神哪去了？那你这不让你数百万的武汉大学毕业的学子寒心吗？啊，这学校看我出事了，赶紧跟我撇清关系。那我要是有点荣耀，我像什么陈东升啊，像雷军这样的武汉大学优秀毕业校友，那是不是学校就得上赶子巴结？一看我这学生出点事了，赶紧切割呀。你这个吃相实在是太难看了，而且大伙觉得你这个本来大家都不知道这学生是武汉大学，你说你着急跳出来干嘛呢？你也沉不住气，还有没有一点这130年的这种武汉大学的这种风骨啊，这种架子，这种气度胸襟，什么都没了，太难看了这个。那么有人就奇怪了，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声明？我跟大家讲，一点都不奇怪。就如果说这个学校它代表着武汉大学100多年来这种尊严，校方是做不出这样事儿的。可是问题，现在的校方向谁负责？我们有那么句话，权力只会对权力的来源负责。就武汉大学的校方是哪些人构成的呢？它是由政府任命的官员构成的，并不是说学生和教授啊，民主选举出来的这么的这个校方领导，不是。那么我作为谁任命我就要对谁负责。所以首先一个，他要对上级负责。对上级负责就是现在不能激发舆情，你激发舆情之后你一定要负责任。对有的校领导来说呢，甚至舆情是一票否决。所以他这时候发出这个声明呢，首先第一点，他的思维并不是我的学生对于我意味着什么，他先想到的是上级会不会追究我的连带责任，我会不会承担这个责任。因为前几年发生那个杨景元事件呢，什么那个座椅标签事件的，武汉大学被相关方面认为是在舆情面前反应迟钝。那么这次武汉大学怕的是什么呢？他的领导害怕万一这事最后越扩越大， OPPO 这事件违背公序良俗，说谁策划的，策划团队文案的这个领头是谁啊？武汉大学姓于，怎么武汉大学的，怕到这儿有人把武汉大学带进来。就这种舆论里头连坐的不正常现象把武汉大学搞神经了，说白了这就好像创伤应激症，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前几个事儿把武汉大学弄怕了，怕上级再追责任，赶紧吧，我呀 先递投名状，我先把这事切割，跟他割袍断义玩了一个，玩去，这不是我的人。就刚才我说那个，他那两个互相之间关联的，在校时候挺好，毕业的时候这样。他发表的言论呢，无非类似于《西游记》里菩提老祖跟孙悟空说的：“你不要下山了吗？”哎呀，此去呀、啊，定行不良，日后惹出若许祸端，万不许说你是我的徒弟。这菩提老祖对孙悟空说的，这不也是这意思吗？你是我这学校毕业的，那以后啊，你要好了，那行，那是优秀校友；你要不好，你可别说你是武大。这不是这样一种完全的功利思维吗？他就怕的上级领导追究他的一些责任，你怎么立德树人呢？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很重要，你可别忘了，现在是几月份？五月份了，马上是武大的学生毕业了。现在毕业生的就业率是高校的重要考核指标，这甚至是行政考核指标。还有第二个，马上高考来了，要报志愿了。咱都知道报志愿这事儿非常重要啊。那在这样重要关头，你出了武大毕业生这种事件，你的毕业生可能一般地方不愿意要了。那么很多优秀的高中生都不想报考你武大了。你说这两个指标对大学来说重要不重要？所以在这时候出负面新闻，那是万万不能让他跟武大有什么联系的，一定得切割开啊。所以你明白吗？怕担责任这个层面他要甩锅，怕上级追究。那么在功利主义的毕业生就业和高考报志愿这个层面，他更加是怕这些利益跟自己离得远，要把这利益抓住。就一方面是怕追究责任，另一方面是怕利益离自己远去。所以双重夹击之下，让武汉大学这时候忙中出错，慌乱之间，急急匆匆的就做出了这样一个不恰当的声明，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做出了不恰当的表态，表现的既吃相又难看，又表示武大没有担当，同时替着 OPPO 把这负面语境结到自个儿身上来，干了件愚蠢无比的事情。所以这就是我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基本分析，就为什么会这样，他为什么会这样。但是这个事情我认为对于中国的整个的公序良俗道德层面，高校的人格层面，对社会教育理念层面，这个危害甚至远远大于 OPPO 的营销事件。 OPPO 营销事件呢，咱们大家对企业说的话，很多人呢都是那你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他说的自己好，他说的自己如何，大家都有个数，就企业说的话你不能都信。但是大学说的话，大学干的事儿，对很多人来说那是象牙塔呀，我们就会本能的相信。那么武汉大学在这个事情过程当中扮演的这种落井下石割袍断义的小人角色，这个恐怕对大家对大学的这种敬仰会大打折扣。就是我刚才说的吃相太难看。他为什么呢？我说大学他应该是所有学生的精神上的一个避风港，他不能成为学生犯点错道德的审判台。你看咱们有那么句话，在好像很多大学都挂过，比方说这个北大挂上，说今天你以北大为荣，明天北大以你为荣，今天你以南大为荣，明天南大以你为荣，今天你以浙大为荣，明天浙大以你为荣。这句话是不是特别常见？但是我本人特别反对这个说法，因为这个说法本质上就是赤裸裸的一种功利互换思维。它什么意思呢？就你将来混得好了呀，你就是我优秀校友，混得不好啊，咱就没啥关系。以谁为荣，这是绝对功利的。大学应该是所有毕业生，无论是莘莘学子还是毕业多年的老校友，他都应该成为这些那个避风港。这是母校带给我们真正的温暖。那怎么能成了我混得好了我就受到重视，混得不好你玩去你边去吧。那事实上咱们看很多大学的这个校友会干的事儿不就这事儿吗？围着有钱的有权的有名的转。那混得不好那校友理都不理。很多高校的校友会都在这么干呢。你包括你比方说清华大学校友会搞这个学校校庆的时候，谁官大谁坐的前头。这种做法很多高校都在效仿。以至于南京大学搞了一次续长不续爵，你是比方你82届的你坐前面 ,83 届后边 ,84,85。本来非常正常的续长不续爵，对年龄本能的尊重，居然成了高校在召开校庆的时候一种稀缺资源，得到全社会的赞誉。就正常的现象被大家一致推举为这是善举。那说明什么？不正常的不好的现象成为了一种常态。所以这点我就说，今天以你为荣，明天你以学校为荣，明天学校以你为荣，这是赤裸裸的功利想法。 就你混得好你是笑话，混不好你就玩去。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大大要不得的。学校呢，首先呢，你得保护学生。如果你的学生受到挫折的时候，或者走了弯路，或者受到某种打压的时候，你学校不表态，把这个学生拒之千里，那你母校的概念何在啊？就像我以前说，我说我不承认运动员得了冠军就是百分之百为国争光。那你要说他是为国争光，那他输了，输给对手了，是不是就给国家丢脸了呢？说那他不算，他也拼搏了，那个不算丢脸，这个也就不能算是为国争光。你得讲理这个东西。那你现在你说你这个学生给你丢人了呀，你如何如何。那像雷军、陈东升这样的武大的优秀校友给学校争了光了，那你也不该享受这个荣誉。因为那些混得不好的校友你不接纳他，那么混得好的校友你也不应该跟人分享这荣誉。这是讲理的。没有这好事吗？就是你优秀校友你就奉若上宾，在捐赠仪式当中推杯换盏，那就如何如何好。那些混得不好的校友就一边去，甚至他出了什么错误赶紧撇清。啊，你一边去，你跟我没关系。这是一个大学该干的事儿吗？所以我说一个优秀的大学呀，他应该成为学生一个永恒的精神家园。你看这点上，就是我想起这个有一作家他写的一番话，说是比方说巴黎这个地方好，好在哪儿呢？就这辈子哪怕你去过一次，你这一生巴黎都与你同在。它反映的是巴黎在那个时代的人文气息。就像我看到我去纽黑文小镇参观的时候，看了耶鲁大学墙上给校友写的一句话，这句话特别有意思，英文是什么呢？叫 For God, For Country and For Yellow。 就说我们校友聚会在一块啊，为了上帝，为了国家，为了耶鲁，就是他把上帝、国家和耶鲁并列到一块了。就是这种东西，耶鲁大学就相当于上帝和国家永远与你同在。你哪怕居庙堂之高，你或者处江湖之远，耶鲁在你身上的本色永远不会改变。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大学真正该有的理念，就是大学它首先要体现在保护那些弱者，保护那些失意者，保护那些受挫败者，保护那些受打压者，保护那些犯了错的人。你假使在这个OPPO 这个事件当中，如果武汉大学发个声明说作为我们学校毕业生，我们应该尽量扶持他们呢，在价值观上走得更远，让他们不要在现代互联网世界里被营销迷失了自己，去走一些功利化的弯路。你说他这么说的话，大家对武大什么样？你这急于撇清啊，赶紧的，你跟我没啥关系，你这不是一个高校该做的事情啊。所以急于切割吃相太过难看。一个学校首先要保护这样的学生。这就像说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不是说你出了多少大老板，出了多少政治精英，这个社会精英发展多好，而是这个国家的弱势群体生活怎么样，流浪汉有没有地方吃，有没有地方住啊？这国家最穷困的人他能不能拿到正常的低保，这个国家最弱势的群体有没有在尊严上得到社会的保护，这个是断定你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一个基本标杆，不是你对强者如何，而是对弱者如何。那么作为大学来讲，母校两个字的担当体现在是对一些相对弱势的群体的一种关照，而不是对强者。那这种事中国其他大学很多时候也做出了这种表率。你看南开大学，就张伯苓当校长时期，他有个前辈叫严修，这人书法写得特别好，也是教育家。周恩来在1919年的时候五四运动的时候积极参与这运动，然后呢被抓起来了，放出来的时候呢，南开大学迫于这个政府的压力把周恩来开除了。可开除归开除，人家研修捐款给当时这个范孙奖学金南开大学的，这里拿出2000大洋给谁？给周恩来，资助他到法国勤工俭学。就说是迫于政府压力没办法我们把你开除了，但是呢学校给你找出路，送你到法国勤工俭学，资助你2000大洋。你想这个事让不让人感动？还有的就是在80年代末，当时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校长江平老师，在很多时候保护了那些走了一点弯路、受到挫折打压的学生，当时受到学生的广泛爱戴。江平老师是我们心目当中不仅是法学泰斗，那永远的在教室里是 number one， 是这个。再有一点，我正好这两天发生一件事儿，我是黑龙江大学毕业的，前两天有个校友叫姚刚，跟我已经得有是我的师哥。 我们大概都有将近30年，20多年没见面了。突然间网上传来消息，他一个人孤零零的死在北京燕郊的租住房里边，没儿没女，身边也没有朋友，很凄惨，死了很长时间才被邻居发现。那么我当时呢，这叫心有戚戚焉，因为我们是上下届的同学，虽然20多年都没见了，我这时候不在北京，没法直接施以援手。我第一想到的是给我们黑龙江大学的校友会打电话，因为校友会的人我熟，我说你们知不知道姚刚没了？当时校友会领导说：“哎呀，不知道。”我就讲了这个事儿，我说现在呢，警方呢在问谁是他的家属，因为涉及后事问题。我说咱们校友会，你看很多地方的校友会那都围着这权力和金钱转，我说咱们校友会得有点高风亮节呀。这个时候对校友展示人文关怀，我认为特别重要的。当时校友会的会长说：“老梁，我知道这事儿，你别管了，我安排。”然后我们黑大校友会呢，赶到北京的时候，北京我们也有校友分会。这时候呢，这个姚刚他姐姐，来了，给主持这个办后事这些事儿。我说黑大校友会全力的赞助这个事情，帮着前后忙活，好里好面，风风光光的把姚刚送走。我就说校友会作用应该是啥？你母校做的啥？学生在这时候遇到问题了，你施以援手，雪中送炭，而不是你大富大贵的学生，你给他锦上添花，又给他授一个什么荣誉博士了、名誉教授了、客座什么的，不是那个。就说这个时候你该施以援手。那么说我有的学校就装作不知道，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遇到穷困或者厄运的学生也不少，有时候你也不一定能管得过来，校会力量有限。但是你也不能在你的校友出现问题时候，你上去胖当就一棒子。小品里说，由乡长变成三胖子，就不能再造头再给一棒子。你不能干这种落井下石的事儿。所以我就说这些事情罗在一块儿，你就发现，校友会该干什么，母校该承担什么样责任。在这个时候，你武汉大学站出来干了件落井下石的事儿，你岂不愧对你百年名校的声誉啊？武汉大学也不得了啊，全国排名第8。你要搁现在追溯130多年历史了，为啥？他是189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向大清申请办自强学堂，从那时候开始算到现在130多年了，1928年变成了国立武汉大学，那这个学校相当有名的。当然有人说现在武大可不是过去武大了，那不是那时候有风骨的武大了，也不是朱光潜在外文系任教的武大了，也不是刘道玉当校长的武大了。你看很多人从这个角度解读，当然也有人替武大鸣冤，说你看看中国高校，很多事情做的还不如武大。确实，就是我们一对比，有时候就发现呢，现在中国很多的大学，包括985、211这些好大学，在很多的这种舆论场面前，可能表现的还不一定敢武大。就那种急功近利啊，那种急于切割呀，好事都是我的，遇到坏事甩锅。几乎是现在中国高校一种普遍现象。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现象？就是我刚才说的，权力要为权力的来源负责。那现在中国的高校是由什么人管理呢？这一点从民国时期就一直有争论，大学应该什么人治校？到底是校长治校还是教授治校？其实它的道理来讲呢，就是是由权力方来管理，还是由教学一方来管理，还是甚至包括学生在内，就他这种治理模式究竟是什么？那发展到今天呢，其实咱们也不用争论了，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呢，现在的高校也谈不上校长治校，也谈不上教授治校，行政都去掉了，党委一元化领导，现在是党委书记治校。那么党委书记学校的绝对领导最后谁任命呢？武大是教育部直属院校，它是由教育部任命，说白了是由行政任命的。那么由上级任命，我权力当然要为权力的来源负责任。就是说上级怎么考察我们，我们就按照怎么办。至于民意和其他的人，他为什么说舆情不是民意吗？我告诉大家，舆情的概念是什么？所谓的舆情是呢，是民间群体通过媒体向上级权力部门进行舆论反馈，这个叫舆情。说白了，舆情一定是要让上级听到的，是要上达天听的。所以在这时候 上级对这个事怎么评价就变得至关重要，它甚至成了决定下级权力的一票否决。那么在这样一种体制之下呢，其实眼下的高校呢跟普通的行政衙门已经没有多大区别了。所以以前我说过，高校里头老师都想当院长，院长都想当校长，校长都想当省长，这几乎成了一个普遍现象了。所以这样一种管理模式，你想让武大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它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它是现在这样一种模式造就的武汉大学在这个面前变得如此创伤之后的应激反应这么激烈，变得如此急吼吼的站出来要撇清责任。这都是有行政权力的压制，再加上我说的毕业生的就业率、高考的报考率两个硬指标跟利益密切相关的。所以在挤压之下，武汉大学出此昏招，出此下策。就它绝对不是说一个高校他自主能决定得了的，他受到各方面挤压的结果。当然你至于说文学院写那纸声明体现出了一些刀笔小利的猥琐，那是他从业执行者水平不够高。你像大众声明你玩什么文言词呢，最后还闹出笑话来呢，这是他水平低造成的。但是态度和动机是我们探讨这个新闻事件的一个根本。那么我们在说完这些之后呢，我想跟大家再探讨一点和这个有关的延伸的话题。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一提母校，大家心里很暖，凡是跟母亲相关的都能激起我们内心最朴素的一种基本感情。你看我们经常啊，一提到某些产生依赖情绪的象征性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往往都用母亲来形容。祖国是我们的母亲，家乡是我们的母亲，曾经工作战斗过的地方是我们的母亲，给我们文化滋养的一些传统也是我们的母亲。可是你别忘了，真正的母亲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永远只有一个，而且只有这个真正的母亲才能不顾一切全身心的爱护你，这个大家应该没意见吧。你弄那么多母亲，妈多了这母亲就不值钱了，这个也是妈，那个也是妈，这不就母亲就贬值了吗？再一个，所谓这种母亲呢，它是个象征和比喻，它在实际当中啊会产生很大的错位的。你比方说我大革命的时候有首歌，你还记不记歌词呢？天大地大不如党难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和珅海参不如阶级有爱参。这是口号，是歌曲。这只是个象征和比喻。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吧。所以我们说这个是母亲，那个是母亲，它是基本上属于一种象征和比喻，它是不能跟实践当中完全套在一块的。所以我们有时候说母校，你对母校如果真像对自己母亲那种感觉，那只能说你是自作多情，一往情深了。为啥呢？母校你总共就待四年，这四年间那么大的学生，何况扩招以后乌泱乌泱的这学生群体，他能做到孔夫子当年就教几十个学生那种因材施教吗？他做不到，一对一的关心程度远没有那么高，他怎么可能像你真正的母亲一样呢？他只是个象征和比喻。所以这母校这母亲，前面我说了，这个本来想扮演一个恨铁不成钢的慈母，却成了落井下石的后妈。我说这极端现象，正常来说我认为母校啊，他不能是你的亲妈，他是你二姨三姑四舅嘛，这就不错了。就说在你遇到点危难的时候，他能表现出亲近式的温暖，这我们就已经感恩戴德了。他别做那落井下石的后妈，那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我说母校是什么情况，他在关键的时候能给你提供精神滋养，这一点就很了不得了。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有一首歌怎么唱的了，跟母校概念很合，我想叫记得以往，在你的窗口有一盏温柔的灯火，你告诉我在需要你的时候，那盏灯永远为我守候。记得以往，在你的窗口有一盏温柔的灯火，你告诉我在需要你的时候，那盏灯永远为我守候。 我们的母校如果能成为我们精神上的避风港，一个精神图腾的家园，那已经就不错了。